在一切财务归公的基础上，太平天国对太平军及其家属的生活实行供给制，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但是实际供给的种类和标准确实有区别的，大致上是粮、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论男女老幼，一律等量供应。而肉食品的供给，自天王以下每天的份额各有等差，下级将领也不是每天都有，需要根据缴获的数量来定。另外还发现钱，作为买办祭告天父所用上供物品的礼拜钱，以及兼作买菜用的零花钱，所分配的数量也是各有不同。实际上所有供给物品的定额也都不是固定的，这要根据缴获的多少来决定分配的对象和数量。占领天津之初，圣库制度在首都天津也被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太平天国当时将城内的居民按性别分隔开，并按年龄、技能分别编入不同的馆和营，他们的个人财物都被收归公有，衣食所需由公库供给。编入各馆各营的民众，因为都是为太平天国服务的，也被看作太平天国的成员，因此在他们之中所实行的圣库制度，实际上与在军队中所推行的圣库制度的性质是一样的。太平天国的圣宝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铸造的，它是为了实现公有共享这一理想服务的，既由圣库负责铸造，也由它负责发行，因此在钱币的背面铸有圣宝俩字。但是圣库制度真的能够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一公有共享的理想吗？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个人没有私有财产，以及全面实行大致的平均分配，这属于战时共产主义性质。它最初的实行保障了太平天国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所需，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战斗力，因此吸引了更多的贫苦大众参加起义，这对太平天国初期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圣库制度事实上后来并没有被严格的执行。一方面，随着军事的胜利，太平天国占领的城市乡镇越来越多，获得的财物也越来越丰富，将士们就开始各自拥有了财物，个人无私财的原则已经被突破，不能再坚持了，因此又规定私藏财物不能超过5两白银。另一方面，高级将领的生活开始日益奢靡，任意取用于圣库，使得供给配额制度逐渐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虽然名义上仍然继续存在，还是由圣库供给各王、各将领和士兵以各自份额的财物，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拥有一定的私人财产，生活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份份额，因此圣库制度名存实亡，已经蜕变成为一般的后勤供给制度。三，洪秀全根据拜上帝教的理念建立的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人人平等，二是实现天下太平。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人平等的理想因为圣库制度后来的名存实亡而夭折， 那天下太平的目标又会是什么结局呢？拜上帝教是洪秀全从科举失败的刺激中觉醒之后，以他所获得的有限的基督教知识为基础而创立的一个宗教组织。它既源于基督教，又异于基督教，既反对孔子崇拜，抨击儒学，又吸纳和融汇了儒家纲常伦理的部分内容。因此，拜上帝教实际上是洪秀全试图将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对中国的传统社会进行一番改造，以实现他所倡导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的工具。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不但人人平等原则没有坚持下来，天下太平的目标则更难实现。不仅如此，甚至还酿出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天津事变，用残酷的事实告诉后人，天国也不太平。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悲剧是以天津事变的爆发为序幕拉开的。那倡导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诸王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呢？实际上，这与拜上帝教早期传教过程中所发生的天父下凡事件有关。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的表弟兼助手冯云山曾经被地方士绅以聚众谋反的罪名逮捕，并送广西桂平县衙囚禁。在洪秀全前往广州以传教自由为理由找关系营救时，拜上帝教的会员因为群龙无首，信心动摇，人心涣散，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力量面临散伙的危险。在这存亡的危急关头，探工出身的杨秀清站了出来。他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伪装成神灵附体的样子，代表天父传达圣旨，从而挽救了拜上帝会。等冯云山出狱并与洪秀全返回后，他们虽然知道杨秀清伪装天父下凡是左道巫术，但是看见这一招数在当地民众中很管用，认为可以加以利用，就认可了。从此，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获得了天父代言人的身份，这为后来天津事变悲剧的发生种下了隐患。金田起义初期，杨秀清多次借天父下凡予以说教，并传达必胜的信念，将自私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突破清军的围堵，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在永安分封诸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并担任军师，节制诸王，掌管了兵权。占领南京后，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基本上落在杨秀清手上。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南、江北两大军营，解除了对天津的围困。之后，他居功自傲，又一次以天父下凡的方式，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想与天王平起平坐。洪秀全认为杨秀全有篡位的图谋，于是密诏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进京诛杀杨秀清。与杨秀清不和并怀有野心的韦昌辉乘机屠杀了杨秀清和家人以及东王府部署20000多人。洪秀全为了安抚大家，不久又下诏杀了韦昌辉，这一事件史称 天津事变。事变之后，由翼王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是洪秀全鉴于前车之鉴，加之忌惮石达开的声望和才能，不但不授予石达开军师的地位，局势稍微稳定之后，甚至还产生了谋害之意。石达开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被迫率领数千人出走天津，以此为转折，太平天国走向了败落。出走后的石达开被迫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转战于川黔滇一带，最后于1863年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最后全军覆没。天津事变之后，清军乘机重建了江南江北两大军营，天津又陷入清军的包围。后来虽然又涌现出了陈玉成、李秀成等杰出的将领，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天津仍于1864年被湘军攻陷，这标志着历时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最盛时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